周善本再也没有想到，身为市长的赵芬芳会在关于国际服装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把蓝天集团的问题捅出来，更没想到赵芬芳在新闻中心的讲话发表仅仅2个小时，蓝天集团的工人就拥到了市政府门前进行巡访。经验告诉他，这其中必有人做手脚，事件不像是突发的，而像是有预谋的。市政府值班秘书长把告急电话打来时，周善本发着烧，正在医院挂水，刚挂完一瓶。听过汇报，周善本心里很火，要值班秘书长去找赵芬芳解决。秘书长为难地说，赵芬芳开完新闻发布会就陪北京老区基金会肖兵几个贵宾去了星星岛，肯定回不来。擦屁股的倒霉事又落到了头上，周善本只好拔掉输液针头，紧急赶往市政府。车到人民路路口就开不过去了，周善本在车里看到市政府门前的月亮广场上已是一片人头攒动，喧嚣嘈杂，长短不一的标语也打出来了，全是用墨笔写在白布单上的。最醒目的几条标语是：严惩腐败分子，还我血汗积累，不要托底，只求正义。请问靖州市委市政府该对蓝天集团腐败现状负什么责任？还有一条标语十分大胆，把矛头明确指向了市委书记齐全胜：齐家妇女家天下，蓝天集团亏掉底，如此靖州天理何在？周善本心里一惊，知道这麻烦大了，搞不好又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齐全胜逃跑事件，忙打电话给刘冲天，准备向刘冲天汇报，请求指示。不料刘冲天正在省委和郑秉义谈话，手机没开，周善本便让秘书再打电话找赵芬芳。赵芬芳敢闯这个祸，就得负这个责。赵芬芳的手机不在服务区，秘书把电话打到了星星岛宾馆。宾馆经理说，赵市长和一帮北京客人坐旅游快艇出海了。周善本没办法了，只好让司机倒车，打算从海沧街后门进政府大院。车掉头往海沧街开始，秘书已看出了周善本的疑虑和不满，婉转地建议说：周市长，你身体这个样子，现在还发着烧，只怕撑不住啊，我看还是回医院吧，反正这不是你的事儿。周善本苦笑道：怎么不是我的事儿？我知道了，就是我的事儿了，这没什么好说的。秘书说：不是还有齐书记吗？要不再给省城路党打个电话，找找齐书记。周善本回绝了：找老齐干什么？把老齐架到火上烤啊？没看到标语都打出来了吗？秘书发牢骚说：周市长，我看人家都在套你这个老实人呢。周善本是讲原则的，不论心里如何不满，如何疑虑，在秘书面前仍不愿表露出来，掩饰说：什么人家，谁套我呀？老齐是被秉义同志请去休息的，身不由己，冲天家里出了急事，不能不赶回去处理。我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又在家里，不处理怎么办？不负责怎么办呢？秘书公然提到了赵芬芳，那赵市长呢？怎么放了把火就溜了？这正常吗？周善本掩饰不住了，连连摆手：别提他，别提他了。从后门进了政府大院，公安局副局长吉向东急急忙忙跑了过来，汇报说他们吴局长正坐镇市局，紧急调动警力通往月亮广场的4条大道，准备按以往制定的防暴预案全面封锁。 力争不进一步扩大事态。汇报完后，吉祥东又恭恭敬敬地问周善本还有什么指示没有。周善本高烧未退，头昏脑胀，可心里并不糊涂，马上指示道：说两条吧。一，不要激化矛盾，今天这情况事出有因，好好一个国营企业说破产就要破产了，晴天霹雳啊，太意外了，工人同志情绪有些冲动，可以理解，你们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文明执法。第二条，想法弄清事情真相，找找线索，排查一下怎么一下子就闹起来了这么迅速，还有他们怎么冲着齐书记来了，有没有人暗中做手脚啊，要给齐书记一个交代。吉祥东连连应着，带着几个干警出去了。然而过了没屁大的功夫，吉祥东又回来了，再次汇报说：朱市长，工人们现在都很激动，已经拥到市政府自动门前了，有些人已翻过不锈钢自动门跳了进来，一定要和你们市领导对话，请市领导给他们一个明确说法。根据赵市长今天下午的讲话精神，蓝天集团是不是马上就要进入破产程序？进入破产程序后他们怎么办？蓝天集团是白可树、戚小燕这帮腐败分子搞垮的，而这帮腐败分子们又是咱们市委市政府任用的，市委市政府该负什么责任？凭什么不给他们托底？问题提了一大堆来。周善本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手一挥，恼怒的道：让他们问赵市长去。吉祥东苦着脸：可赵市长现在不在呀。周市长，你是常务副市长，你看。周善本万般无奈，只好拖着病虚，硬着头皮去和大门口的工人们对话，然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赵芬芳毕竟是市长，他刚刚说过的话他这个常务副市长不好否认，可这些话又分明没有经过市委常委研究，也没在市长办公会上商量过。于是周善本强打精神对工人们说：同志们，大家先不要这么激动，赵市长今天的讲话还只是个人意见，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新闻发布会本来是为国际服装节召开的，是有记者问到了蓝天集团，赵市长才随便说了说自己个人的看法，我强调一下，是个人看法。一个已跳过自动门的员工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周市长，赵市长身为市长，而且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公开讲话，仅仅是个人的看法吗？你觉得这种说法能服人吗？周善本牢牢守住底线：是不是能服人是一回事，是不是事实又是一回事。我认为赵市长说的就是个人看法，只代表他个人。作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关于蓝天集团的破产问题，市委市政府从没研究过，而是在考虑重组，一直在考虑。自动门外又有人吼了起来：什么重组？还不是变相破产吗？周市长，你说清楚，这些年白可树、齐小燕这帮贪官到底从我们集团弄走了多少昧心钱，经济责任到底该谁负？周善本努力镇定着：大家都知道，蓝天集团腐败案，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崇天同志正带着一个专案组在认真查处，相信很快就会有查处结果。至于说到经济责任，我个人的意见应该客观分析，腐败分子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市场因素和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也是客观存在。不瞒同志们说，这段时间我抓蓝天集团的工作，经常去，比较了解集团的情况。一阵吼声将周善本的话打断：
别狡辩了，你们当官的 有几个好东西，还不是官官相护。周善本，你来抓蓝天集团，怎么把蓝天集团抓破产了？我看你还不如白棵树了。周市长，蓝天集团破产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你说清楚。
蓝天集团破产了，你们这帮贪官就能够逃脱惩罚了，是不是？
周善本默默听着，苦笑着，不做任何答辩。身边的秘书却听不下去了，冲着人群吼道：
你们瞎叫什么？谁是贪官，谁要逃脱惩罚？你们知道不知道，周市长现在还住在港机场工人宿舍，为了搞清蓝天集团的问题，帮蓝天集团走出困境，可以说是操碎了心。今天周市长是发烧挂着水跑来和你们对话的。
工人们的吵闹声这才渐渐停止了。周善本觉得头痛得厉害，身子摇摇欲坠，不由自主地扶住秘书的肩头，有气无力地说：同志们，请大家先回去吧，你们的意见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向齐书记、赵市长反映，也会向负责此案的刘崇天同志反映。你们的难处和心情我也知道，我再次向你们重申，靖州市委市政府的确没研究过蓝天破产问题，进入破产程序更是无稽之谈。请你们冷静想一想，蓝天腐败案尚未结案，怎么可能谈到破产问题呢？
人群中又有人叫：
那好，周市长，你就请赵芬芳市长出来这样表个态吧。
周善本解释说：赵市长现在有重要工作，正陪北京客人在星星岛考察。人们又吵闹起来，都不相信周善本的话，说什么的都有。此后一阵强似一阵的口号声响了起来：
我们要见赵市长，我们要见赵市长。
在机械的口号声中，眼前的人群晃动起来。周善本觉得自己吃不消了，只好让秘书当着工人群众的面打电话给赵芬芳。秘书似乎觉得不太妥当，态度表情有些迟疑。周善本知道秘书心里想的是，铁青着脸再次重复了自己的命令，让秘书打电话，就当着工人的面打。秘书奉命打这个电话时，周善本想，他这不是对工人的让步，而是请这位放火烧荒的女市长自己过来把火扑灭掉。他赵芬芳丢面子事小，维护靖州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他，况且这祸又是他闯下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责任都得由他本人负，不能把别人放在火上烤。这回电话通了，接电话的不是赵芬芳，却是赵芬芳的秘书。赵芬芳的秘书得知蓝天集团工人寻访请愿的情况很吃惊，显然是向赵芬芳请示以后明确表示说，赵市长既不可能收回说过的话，也不可能来到市政府门前和工人对话，反要求周善本坚持原则，不要让步，坚决维护市政府的形象，就按赵芬芳新闻发布会上的口径回答工人同志：腐败分子该抓就抓，该杀就杀，但是政府不能包办一切，蓝天集团该破产就要破产。周善本气死了，抢过手机，大口大口喘息着对赵芬芳的秘书说：
小赵，我是周善本啊，现在这里情况很严重，你请赵市长亲自接电话。
亲自接。
赵芬芳的秘书却说：
周市长，赵市长不太方便，已陪肖兵同志进了宴会厅。
周善本沙哑着嗓门吼了起来：
那就请你转告他， 他这个市长也在中共靖州市委领导下，未经市常委会研究的决定不算数，我周善本也不会去执行去维护。
说到这里，周善本一阵头晕目眩，差点栽倒在地上。秘书扶住周善本，悄声提醒道：还是给刘书记或者齐书记打电话吧。给刘冲天打电话时，眼前已是一片人声鼎沸。先是有人点名道姓大骂赵芬芳不管工人死活，继而又有人骂起了齐全胜和齐小燕，针对齐全胜的那条标语也打到了政府院内。吉向东带着防暴警察迎了上去，将已跳到院内的工人们又逼到了自动门外。这期间发生了推推搡搡的事，几个警察扭住两个打标语的工人往警戒线里拖，周善本马上让秘书制止了。一场本来可以迅速平息的群访事件，因为赵芬芳的故事变得不可收拾了。3000多已赶到市政府门前的当班员工没有散去，在家休息的员工和家属吃过晚饭之后，也冲破警察的封锁线，从全市各地赶了过来。截至当晚7时左右，月亮广场已聚集了6000多人，有些人还带来了过夜的帐篷，一定要见市长赵芬芳，要求很明确，请赵芬芳收回他的屁话。对话无法进行下去，身心交瘁的周善本眼前一黑，昏倒在对话现场的自动门前。被抬上车前往市人民医院时，周善本醒了过来，忧心忡忡地问秘书：
齐书记和刘书记这会儿到哪里了？7点多了，也该到了吧。
秘书说：我刚打过电话，已经过了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入靖州老城区了。
周善本这才舒了口气：那就好啊。
秘书叹了口气：周市长，要我说，你今天根本就不该管这事儿，你管不了啊。
周善本一声长叹：是啊，看来是有人在逼宫啊。
6月23日19时20分，刘冲天和齐全胜赶到了靖州市委，站在市委顶楼落地窗前，通过带夜视仪的高倍望远镜，对面月亮广场上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齐全胜清晰地看到了许多幅针对他的标语，深深感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巨大失败，一时间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情不自禁地讷讷自语道：
老百姓到底站出来说话了。
放下望远镜，听过简单的汇报，齐全胜决定到广场去和蓝天集团的工人进行对话。刘冲天不同意，一把拉住齐全胜，要齐全胜不要去。齐全胜说：
我不去怎么办？你看看，他们连帐篷都带来了，骂的是我呀。
刘冲天道：那你也不要去，应该让赵芬芳同志去做工作，破产问题是他提出来的。齐全胜盯着刘冲天，脸色阴沉的吓人：
冲天，你什么意思？对我们这位女市长你还敢放心？你就不怕她在和工人们胡说八道？这乱子闹得够大的了，靖州7年没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群访事件了，今天出了这种事，我齐全胜愧对省委，愧对靖州800万干部群众啊。
刘冲天好言好语地劝道：
老齐，你冷静一些，我看你最好还是不要去，你去了和工人们说什么，没准还会激化矛盾。工人们要见的是赵芬芳，就让赵芬芳去嘛，赵芬芳愿说什么就让他说好了，怕什么？这个天我看塌不下来，矛盾充分暴露才好解决嘛。
齐全胜想想也是，蓝天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女儿，女儿如今又下落不明，他这话就更难说了，说啥也不会让工人们信服。再说事情既已闹到了这一步，矛盾全公开化了，那么让这位居心叵测的女市长再充分暴露一下也好，便又让市委值班秘书长再次打电话催请，要求赵芬芳立即赶到市委，和他和刘冲天碰一下头，紧急研究事件的处理。齐全胜身心疲惫地从顶楼下来，到了八楼自己办公室门前迟疑了一下，对刘冲天建议说，冲天，是不是就在我这里等赵芬芳呢？我们也一起吃点东西，我让值班室同志去整。刘冲天说，好吧，路上我就饿了，你急着赶路，我也没敢让司机停下来买吃的。进门后开了灯，齐全胜和刘冲天几乎同时发现门口的地上扔着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地址，只写着几个大字，齐全胜亲戚，是娟秀的女人的笔记。